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我们今天呢，学习的还是藏传净土法的这个往生四音当中的第二音，集资进账。那么集资进账呢，是以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啊。我们前面呢，学习了顶礼支。现在呢，继续来宣讲的还是属于供养制的这个部分。那么今天这堂课的话，主要也是宣说，依靠这个，如果说呢，自己的这个心啊，心地非常的清净，那么依靠那个微小的，哪怕是很闲略的这样的供品呢，也能够呢获得广大果报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修行人来讲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在平时行持呢，不管自己的财力上面的话，就是宽裕不宽裕呢，其实在修行的意义上面呢，都可以赔到圆满的福报啊。这方面的话，其实不用有很大的一种顾虑。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也是讲到几个公案啊，就是因此呢，甚至乞丐们也应从乞袋啊、乞碗中取出饮食来上供下施。如果以善良的心念做供养，那么供品无有多少之别。此类公案如下。那么这里的话所讲到的，就是说哪怕是一个可怜的乞丐，那么他也应该从自己的这个乞丐的这个袋子当中，自己的这个碗当中呢，取出饮食呢来做上供下施。主要是的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心相许清净，心发心清净的话，那么即便是显现上这一世没有什么福报呢，只要他的这个发心清净良善的话，那么他也可以呢培集到非常圆满的福德。当然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上师仁波切也是告诫的，就是作为我们出家众的这个接受者来讲的话，如果就是真正从培福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当然一方面啊，作为出家修行人是不能够贪着供养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但是呢，作为这个大乘修行人呢，也不能够随便的拒绝别人的供养因为呢是从给为这个他人培福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拒绝他人的供养还是会有一定的过失还是会有一定的过失。所以呢讲到这个问题之后就是我们对于真正的对方发自内心的想要培福供养的话不管东西好与坏呢，不应该有嫌弃的心，应该呢以欢喜心来接受。当然这种这个角度呢，主要侧重从出家众的角度做一个提醒。那作为你们在座的在家居士的话，那么主要是以如理如法的这个带着一颗清净心呢行持供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同样也看呢，就是这一类的供啊，就是说如果有一种良善的心念来摄持供品的多少的话，其实呢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那说到说从前呢舍卫城有一个四处流浪仅靠乞食为生的贫女，名叫念嘎姆。这个呢在咸鱼经当中是有它的公案的，而且这个公案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很经典的一个公案，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贫女供灯。贫女供灯公案在咸鱼经当中的话，它的这个名字叫南陀，在这里的话就是翻译的版本不同吧，这里呢叫念嘎姆。他看到国王还有大施主等富裕的人们呢宴请佛陀及其眷属，并且供有许多酥油灯之后呢，心想我往昔造了什么恶业而转为劣种的呢？现在虽然已经有幸遇到三宝这样殊胜的福帖，却无有可积累福德的财势。想到这儿呢，他十分的沮丧。这一段的话也是讲到他的这个前提的话，就是当看到其他的这个富豪在供养佛及眷属的时候呢，升起了很好的一种羡慕之心，而没有呢升起负面的那种嫉妒心的情绪。那相比较的话，确实人家呢曾经培积过很好的福德，而自己呢往昔肯定是在这方面是有所在修行上是有所欠缺，所以这一世才显现上呢就成为一个没有福报的没有这样的一个财务受用的一个可怜的乞者就是变成一个乞丐。所以说呢，有一天他到处乞讨，结果呢得到了一枚铜钱，于是他用那枚铜钱买了一点酥油，而后呢兴高采烈地去金堂做了一盏酥油灯供在佛前，并发愿说今为乞丐的我将这盏小小的酥油灯供养佛陀，以此福德愿我将来具有智慧灯，并遣除一切众生的无明黑暗。 这一段的这个内容也是非常的殊胜啊。那么上师在讲集当中啊，就讲得更加的详细一些，就是当时他祈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好不容易呢讨到了一枚铜币，然后就到这个去买了这个酥油，去买油。买油的话，其实他这一枚铜币实际上是做不到一盏灯的，就是他乞讨到的这个钱，连一盏的这个油灯其实都没有能力做得到。后面呢，这个店主啊，就是卖油的这个店主知道他的想法之后，怜悯他的善心呢，于是呢就多给了他一倍的油，就等于呢这里面也有店主的那个功德嘛。好不容易呢，他终于凑成了一盏油灯，就在佛前呢就做这个供养，并且呢，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个贫女虽然说她的身份上面很可怜，但是她的这个愿可是一点都不可怜了。她发的这个愿是非常殊胜的，她是说以此福德呢，愿具足呢，愿自己呢具有智慧明灯。其实这个自己具有智慧明灯，其实也就指的是如同像佛的这个智慧一样，佛陀的这种智慧呢，就是指的是世间的明灯，它被代表的话实际上是可以遣除一切黑暗的这样的这个意义，也就是通过佛语呢宣说的这个佛法，能够遣除众生的无明黑暗。那么遣除众生无明黑暗的这种愿的话，其实上是完全相合于大乘，代指的也就是救度一切众生的这种愿力，所以它又相合于大乘菩提心的一个发心。在此句上面虽然没有这个菩提心的名词，但是在意义上的话完全具足呢大乘的这种发愿力，加上呢他的发心很清净，而且呢是他这个辛辛苦苦乞讨一天而得来的这个财力得来的这一点资具呢全部做供养，发心呢也非常清净，而且呢他这个舍得就确实呢这个没有说是我乞讨一天用来的这个的话，我应该自己给自己买点吃的东西，那么他全部呢把它用来供佛了，再加上呢他的发愿的这个所发心的这个对境呢又是极为殊胜的这个佛陀，然后他发的这个愿的话又相合于大乘菩提心。所以说其实我们讲到这里的话，就是现在看一下我们末法时期呢，有的时候呢其实觉得我们每个人呢跟这个贫女也很像，为什么呢？虽然我们不是他那种乞丐的身份了，但是转生到这个末法时期周围所受的这种诱惑呀，实际意义上的话，其实在末法时期的这个环境当中，因为共业嘛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的话，也不敢说自己的福报就有多么的这个丰盛有多么的好。但是唯一幸运的一点是在哪里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现在呢还不像贫女呢她这么拮据就是她这个身无分文的状态，咱们在座的道友呢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多多少少呢，就是财多财少都是有一定能力呢来供养佛陀僧众供养三宝，这个是没有任何障碍的。而且我也知道呢道友们在这方面是非常努力的，经常呢会用自己辛勤付出所得到的这些资具也是实际上是自己的这个就是辛苦劳作得到的资具呢自己也没有过分的怎么样去享用，节省下来呢也都用在呢这个上供下施、供养三宝以及呢这个放生救护众生这些方面是非常非常令人随喜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植育了具象的善知识也懂得了如何发愿的这些道理，所以呢其实我们目前所做到的这个法行呢完全是可以跟这个贫女相媲美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我们在做这些法行的时候呢，跟这个贫女当初的这些发心呢一个一个去对应的话，其实我们自身呢应该是能够配集得到这样如此的一种功德。这是自相续当中要升起诚信就是对殊胜的对境呢也具足，然后呢殊胜的愿也具足，而自己的那个清净的发心也具足，并且的话也远远不止说只像贫女这样供养一盏酥油灯我们平时都是尽可能的呢尽量的在那这个不间断的在供养呢各种的这个油灯也好，彩灯也好熏香灯也好，各种各样的这个灯具呢就是它是一种表示嘛，但是呢它的这个力量就是依靠自己的发愿力，它所具有的力量完全相同。那么这一点还需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平时我们在做供灯的这种法行的时候呢要懂得发愿，就按照贫女的这样的一个 愿力来发也是完全可以的。就说啊，以宫灯的这种福德，愿自己呢生生世世都能够具足呢智慧光明，并且呢能够遣除一切众生的无明黑暗。这种发愿实际上就是自成佛，并且呢利一切众生的这个菩提心的大愿。他菩提心的两个法相呢，完全都是圆满具足的。那么这个也可以呢按照这个，比如说你们传统的仪轨当中大家知道有一些宫灯发愿文啊，这些也都可以。或者供了灯之后呢，可以按照普贤寻愿品啊、圆海精髓的方式呢来回向，也都可以。本身呢，这个供灯它是呢遣除这个无明黑暗、增长智慧的。那么作为修行人的话，肯定是需要智慧的。我们呢要想超凡入圣，也需要智慧；要想呢在世间懂得取舍，也需要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在世间中生活也不会迷茫，在出世间的这个道路上的话，他也能够抉择正确的道，而背离呢这些邪会所摄持的这种非道啊，这种背道而驰的非道。所以说，智慧本身的力量呢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呢有了智慧，才能够呢有能力遣除他人相续当中的这些黑暗。这些愚痴这也是呢供灯的必要性。所以本身啊，在这个藏地的话，它历来都特别重视供灯，而且呢这个供灯它的这个功德本来就非常的大。但是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哈。在旱地的环境当中呢，不合适那种大面积大量的供灯啊，这个有这种火灾的隐患。所以呢就是以发愿为主啊，所以不要在这上面呢太过于的那个，就是在外向上一定认为啊我这个供一百盏灯才可以啊，或者说越供越多越好啊，不考虑周围的环境啊条件容不允许。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愚痴，就是属于智慧不善巧。考虑不周到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这方面呢稍微注意一点。但是呢供灯的这种法型确实是非常好的就平时呢自己随力的包括供养彩灯也可以呢，这个彩灯也比较方便，它可以变成一种长明灯嘛，那就是从早到晚呢都可以点着的话，这也是很方便的。所以说呢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根据这个公案当中本身供灯可能也是我们在做很多道友呢都比较喜欢做的一种法型，而它呢又相合于的这个发愿的话，也是呢相合于大乘的一种心力。之后呢我们看公案当中说，这个贫女之后便离开了。当时的话就是大目犍连尊者，就是按照以前公案讲，就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目犍连尊者他去金堂收灯器，发现其余的这个大油灯都已经全部燃尽了，只有呢年嘎姆的那盏小小的酥油灯就如同呢刚点燃般的燃烧着。可能我们的身上遇不到这样的事情大家就说那我也像这个年嘎姆一样的，我愿与这个上师三宝殊胜的对境，然后呢我发了一个广大的菩提心，然后我带着清净的发心呢好好的供了一盏灯没过几个小时它肯定会灭的就是不会像出现了年嘎姆这盏灯的这种像钢燃一样的这种燃烧。并且的话他想说，白天点灯没有意义也很浪费，应在晚上佛陀传法时再点。想到这里，就是佛陀转法轮的时候呢在点灯，他那个寓意上面的话也表示的就是说点燃智慧光明的那个含义嘛，就是而且在佛陀传法时候供灯本身功德也会很大。所以呢他便去呢熄灭那盏酥油灯，结果用了种种办法。就本来按道理来讲，目犍连尊者本来是属于神通第一结果他用了很多方法呢都没有把这个灯能够熄灭。尊者看到后说，目犍连停下来吧，身为声闻的你是无法熄灭那盏灯的，因为这盏灯是以利益诸多众生的广大发心供养的，并受记到年干姆于未来是成佛，佛号呢灯光如来，他也获得了成佛受记。那么对于这个公案的话，可能在我们实际意义上在我们的身上很难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这个灯呢点了以后到了该灭的时候它一直没有灭。大家不要想到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贫女呢，这个贫女她发了这个愿，她的灯就能出现那样的奇迹这里的解释的话是源于说她这个发了这种大乘菩提心的一个力量。那我同样发了大乘菩提心，为什么我点灯的话到了四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该灭还灭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其实我们在外向上面是很难直接这样去比较的很难这样去比较。而且的话你像年嘎姆的话他得到了这种成佛的受记，我们的话也 啊，好像供了不止一盏酥油灯，可能你们已经供过成千上万盏灯了，也没有见到呢说能够直接得到佛的受记。这个背后的这种因缘就很难讲得清了，这个很难说得清，就是年干母他有他自己的相续成熟的那个因缘，表面上显现出来的话，虽然身份上是贫女，肯定跟往昔的话没有这个啊，就是在这个培积福德资粮之上做上供下施上面的话，他可能没有好好的下功夫。但是以前我记得以前好像上师在其他的一些场所也是涉及到这个公案的话，好像有讲说往昔他就是侧重于这个智慧的那种这个就是智慧的一种培集，智慧的一种缘取，但是在上供下施这方面的话就是没有做很多，所以呢导致于这世呢就是显现贫穷。但是呢他的那个发心其实呢已经属于是大乘菩萨的一种相续成熟的这样的一种发心相续成熟发心，这种情况是有的。在小乘的阿罗汉当中也有他们这个经教里面不是也有描述吗，就是在往昔的话就是光是培积智慧没有培积福德呢来世的话就叫做罗汉托空波，意思就是说他依靠智慧力已经呢能够证达的这个人我空性的智慧，获得阿罗汉的果报。但是因为往昔呢在这个福德上面上供下施上面缘取的不多的缘故呢，所以就经常讨不到吃的，那也是他自己的因地的这个果就是成熟后得到的一种果，就罗汉托空波的现象。那么光是呢培福不培智的话，这个大象皮璎珞就也有说就是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往昔的时候呢这个人光是培积福德，但是呢又没有在智慧上面好好的去用功，好好的在这个解脱的正见上面呢下功夫，到来世的话转成这个披着璎珞的大象。这个在印度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大象一般驮的都是这个富贵人嘛就是属于尊贵的这种人，国王啊大臣啊，他们呢才会坐在这个大象的身上，然后这个大象的身上就会被披着各种的花蔓呀璎珞呢表示一种装饰看起来呢好像是象身上的一种东西是一种福报的体现那这个大象的话受用也不错，但是毕竟呢是堕落着因为无智慧的缘故呢最后堕落到旁生的这个情况下也有。所以说像福慧这两种功德，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世间人他有这样的一种相，就是说有些人智慧非常的不错，但是呢家境贫寒，那么有一些的话就是就是什么呢，福报非常的好但是智慧不高这些相状也是有，那也跟他自己的前世的一些培积的这个因呢会有相应的一些关系。那因为因果的这个确确实实是比较复杂的，从我们凡夫的表面的现象来讲很难做一个决断。那么这个作为这个贫女念干母的话，我们不能只是简单的说她还是个乞丐呢怎么可能得到佛的受记，这个她这一世的这种身份的显现可能也就是她往昔呢比如说没有做上供下施的时候的一种果的那个成熟呢成熟在这一世，但是不代表她其他的这个方面的修行力没有培积过，包括呢这位贫女她自发性的能够发起这种就是供灯了之后直接发的这个大乘菩提心的愿的话，也可以看出来她跟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公案的那个区别。前面呢我们涉及到了好几堂课了就是天天呢都讲好几个公案，那些公案里面的话，这些主人公来是得到了暂时乃至究竟的那个成就阿罗汉果的果报，但是在他当初呢源于殊胜对境发愿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愿我不受苦愿我生生世世远离贫穷愿我如何，他都是基本上发的这种愿都不是说特别明显的是一种菩提心要度化一切众生的那种愿望，但是这个贫女呢她所发的愿自发的就具足呢大乘菩提心的这种意轮，说明她前世有她一个很深厚的善根力的串习，就是说在这个修行的这个角度上她有一个其实很深厚的一种串习。现在即便是已经成为一个可怜的乞丐的身份，这一点的话其实大家不用有很多的这个疑惑，你像我们看到佛陀的本身传当中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也是 也有很多事的话是转成旁身的形象嘛，但是即便转为旁身，也是不害众生的，而且呢是以旁身的身份呢来救度有情的，这种情况都有。所以了解这个情况之后的话，就是对于这个贫女，她为什么就可以呢？这个她的力量就使得那盏灯连这个目犍连尊者都吹不灭，乃至于呢佛陀还会给她做了一个成佛的受记。实际上呢，我们说能够获得这个佛陀受记的这种修力，按照经论当中的。经教里面的这个讲法的话，按道理来讲呢，都是说是在地上菩萨以上呢，能够得到这种成佛之受记的，这是一种讲法，一种讲法。再有的话，大力的菩萨呢，他在这个，应该是说是在获得了加行道的这个无生法忍的那个阶位呢，也有可能呢，就是获得这种成佛之受记啊等等。所以说，就说明他自相续当中呢，其实福报还是很深厚的。那就是他的这个，这个修行解脱的这种善根的话，其实是很深厚的，才能够呢感召这样的一个，借用这样一个缘起吧，感召这样一个殊胜的果，要感召这个殊胜的果。那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咱们当然也不能苛求说，指望我呢恭恭敬敬的在佛前供一盏灯，然后的话就有佛陀呢来给我受记啊，我是不是属于未来的某一尊的灯光如来？这个可能是有一点困难，但是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要懂得这个，就是说供灯的这个功德，就是每个人他，作为修行人的话，其实呢，重视供灯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法型，因为供灯它自天性就是代表着这个遣除无明、增长智慧的那个意义啊，那以菩提心摄取的话，就更加殊胜，并且的话，从利他的角度来讲啊，你像藏地的这种习俗，一般呢，家里如果说有亲人过世了，那么家里再穷都会给他供，哪怕一天一盏啊，他都会给他供49天的灯。我们汉地的话，就一般的世间人没有这种习惯，但是呢，佛教徒的话，其实也可以在这上面的话有一些，这个善巧方便啊。如果说自己家里有亲人、有亲戚朋友出现过世的情况呢，你不一定呢非要，因为按照汉地的这种传统，他肯定就是到了这个时间之后呢，就火化嘛，火化了以后。就这个就是就直接呢，就这个入土，就是骨灰盒呢就入土啊，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在它的跟前的话，可能没有必要说啊，那这个宫灯一定要在哪里哪里，这个倒是没有什么说法。就是你在家里呀，或者就是什么呢，你这个真的是不方便的话，你就是用那种修饰灯的方式，比如说自己房子里摆一盏彩灯，家人以为是你这个修饰用的，实际上你心里面是想的供佛啊等等这些，那你也可以默默的发愿，就是说我这个49天当中不间断的去供这个彩灯的这种供佛的功德，全部回向给这位亡者呢，希望他的话就是能够增长福报，来世呢能够转成一个具有修行缘分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人生，或者呢是希望他能够暂时获得呢这个人天的安乐。等等，其实我们是可以发一些相应的愿，而且呢，这个对亡者的话是非常好的，对亡者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平时如果做不到每天都供灯呢，每个月的初八呀、15啊这些日子呢，相应的做一些供灯的法型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就是经常做供灯，今生来世呢，就是都可以获得一个很殊胜的这种果报，还可以获得很殊胜果报。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上圣波切他也讲到了，就是我们在佛教当中啊，如果在这些法型上面呢，多去用功的话，很容易改变自己今生的这个命运，就好像呢，我们说到这个了凡四训的这个道理一样。其实了凡先生呢，他的这个命呢，之前是算得很准的，对吧？就是那个很精通于，这个就是算命的那位先生的话，其实给他算得非常的准确，没有什么错。只是呢，后面遇到这个佛教的大德云谷禅师之后，告诉他呢，就是你不是说是只是一种带着无忌的状态，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命已经定下来的嘛，所以说基本上就等于属于是一种按着这个命理走就可以了，心里头没有就是没有任何的欲望，没有任何的进取和追求，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命已经定了，所以追求也没有用。这个的话就是比较消极的一种纯宿命的想法。 但实际上佛教的思想呢，它确实也是讲究因缘聚合起现果法，但它在因缘上面它努力了。比如说我同样的两个人种下的两个相同的种子，这个种子的品种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种在呢两片的这个土地呢，这个土地肥不肥沃的这个程度也是一模一样的。种下去之后呢，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大家就觉得啊，这个种子的因也是一样，土地的缘也是一样，那就等着果应该是一样。那也不一定。如果说呢，其中一个人他没有好好的给他去施肥啊、浇水，然后去呵护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好好的呵护他，就随着他自己自行发展的话，那么他就长出来的是一种结果。而另外一个人的话，如果在这个前面的这两种因缘基础上呢，又能够好好的去呵护他，很仔细的在几个月的过程当中呢，经常去啊这个浇水呀 啊然后去照顾他的话，那么后面长出的这个果肯定是跟那个不管的这个人呢长出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从大的方向来说，确确实实每个人他现在的这个命运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定数，对吧？这是由于呢前世的业因所感召这一世的成熟的一个艺术果的一个表现。但是的话，我们佛教呢其实它更加讲究的是说，你在这个因缘上面呢，你比如说现在你努力的去培积善根，培积福德，那么它的这个力量一方面的话是创造了未来的一个好的缘起，另外一方面它无形当中呢也遮止或者说能够呢这个就是减轻或者说消减了自己往昔的一些恶业方面的这些恶缘。那恶业方面这些恶缘的话，就等于被自己的善根力呢这种强大的这种力量的话，就起到了那种忏罪的作用。忏罪的作用，如果业罪业恶的这种罪业被忏悔掉之后呢，他的命就会发生一种改变，就开始往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呢就是佛教里面所谓的这个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它并不是说在违背因果的前提之下能够改造，它还是在遵循因果的规律而改造，就是它在因缘上面呢起到了变化，所以它的果肯定有变化。那同样呢在因缘上面，如果说我们就是得过且过啊，就随着这个这按部就班的这个走的话，那么在果上面的话，那么也就是你的一个定也不可转啊，就是说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佛教徒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在佛法上面呢，就确实是所谓的这个法本无主人，随心随得大。如果我们在因地呢能够精进一点像这里想讲到的这个供灯，它的功德也不可思议。我们在供灯啊，然后平时的这个上供下施，平时的修行方方面面平时的这个精进的这个文思净土，修行这个净土，这些方面能够呢这个多去下一些功夫，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因缘。那么到了临命终时的话，你解脱的这个果的这个几率的话就会大得多，那就它就是果上面会发生一种改变，而不是说是这个谁能解脱谁不能解脱，其实也就是定好的，基本没办法转变。这个无法转变的这个话呢是个比较笼统的，无法转变主要是看它的因有没有变，然后才能得出它果变不变，不是我们自己想当然说的反正这个定业不可转，这种话呢其实也是要从这个某一种前提的角度下来讲的。所以如果我们佛教徒自己呢能够精进的话那么未来的这个果呢一定是一种呢这个良性循环，并且是一个很光明的这样的一个未来，这是呢这个毋庸置疑的这是我们首先呢前面看的第一个方面。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呢就是第二个公案，说此外呢舍卫城有一位施主生了一个巨象之子，刚出生时空中花雨纷纷，他长大以后呢出家为僧，最终证得阿罗汉果位。这是他往昔成为身闻风闻的贫女时，见到一片遍满鲜花的草原，以信心意念供养三宝的果报。这个是属于意幻供养，还不是真实供养用意念供养三宝果报。此后呢他在91世中转生于了富贵之家这个就非常殊胜了，就是从暂时的功德上来讲，生生世世呢转成富贵家，并且呢每次刚出生的时候都是天降花雨，而且的话最终不是说他还呢这个只遇到佛陀之后，就是最终的话最后游者的这一世呢他是转成男生嘛，然后呢成为这个这个最后游者，然后也是呢福报相当大只遇到佛陀之后，在佛的教法下呢这个出家修道而证悟阿罗汉的果位，就是暂时和究竟的这种安乐他都得到了他都得到了。那么这个公案的话上师在这个讲记当中呢 讲的就是比较仔细，比较仔细，就是说当时呢，这个舍卫城的这位施主呢，生的这个儿子，这是他的最后游者的那一世的显现呢，在《咸鱼经》当中的话，应该就是华田施主，对，这个公案也比较出名，《咸鱼经》当中的那个华田施主的这个公案，就是这个儿子呢，相貌也很端严，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呢，源于三宝供花的话，就感召的是那个相貌端严，花很美丽嘛，所以自然感召自己的相貌呢也会很庄严，然后呢，等到他这个，就是说他一出生就天降花雨，这些看起来像神话故事，其实呢，在真正的这个人具足福报的情况下，他是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状态的。那么后面的话，他也是，这个按照那个咸鱼精的这个。按照咸鱼精的这个公案的话，就是说，这个因为是华天，就是说他这个天上降下花雨嘛，就这个花呢，就是华，其实就是花的意思。天的话从天而降，就是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呢，也比较相应于他自己出生的那个状态。然后呢，当他见到这个佛陀像好之后呢，就很生欢喜心，这些都是一种福报的体现。有些人呢见到佛陀，他会升起嗔恨心；有些人也有这种情况，像我末法时期呢，有些见到了这些具象的善知识，就会升起莫名其妙的那种很严重的怀疑，一直呢就是，甚至有一些以前我也碰到过，这是有这样的。当然，这个从他的政治正念的角度，他很苦恼啊。他说：“为什么我想到上师，我就想骂呢？我就想骂人呢？”像这种的话，就一般都是属于是一种业障的相。但是如果呢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政治正念，然后经常做忏悔，经常祈祷，然后心里面很明白，说这是我的一种恶业的一个起现，就是因为现在开始源于三宝学习，佛法的话，他的那个善根复苏，善根复苏了之后呢，他的这个恶业也会开始涌现的话，对他起到的一种只是暂时的障碍，他那个阶段过去之后呢，这些莫名其妙的那种恶分别念自然就会消失，圆下来，剩下的话就是对佛法和三宝还上师的那种恭敬的信心啊，就会自然就会升起。这些倒是不用特别紧张，但是自己的真知真念要强，这一点倒是有必要的。你像这个华天施主，他只要遇他一遇到佛陀，他就心里面呢就是非常的欢喜，然后呢，就是请这个佛陀和僧众到他家应供。那么佛陀也是观察到他成熟的这个因缘啊，度化解脱的因缘成熟之后，接受了这个邀请。而你看呢，华天施主他在供养佛及僧众的时候，他是用变化出了这种珍宝床具啊，变化出了甘美的饮食来供养僧众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呢，这个应供完之后，佛陀给华田施主全家说法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是在家人的身份嘛，所以呢，接受了这个佛陀的讲法之后，当下获得了小乘的这个须陀洹果，是指的小乘的初果。然后呢，这个后面的话，这个华田施主又呢希求呢这个出家修行，然后在佛前呢，佛陀呢就说这个善来比丘呢，他直接呢须发自落，袈裟披身，就成了这个真正的这个具象的比丘，再次呢依靠佛的教言精进修持呢，就获得阿罗汉的果位，就是他究竟的这个解脱之果，也已经获得了。那么作为华田施主他前世的那个因缘，就是在毗婆尸佛的时候呢。就是僧众呢，经常是到某一个聚落当中去度化众生去度化众生。当时有一个就是当时很多富贵之人也都大兴供养，就是对于僧众都很生信心，经常呢就用自己的丰厚的这种资具呢来做供养。那么这个，那个时候有一个穷人呢，见到僧众也很欢喜，但是他又比较贫穷啊，他没有供养的资具，所以呢就在野外采了很多的鲜花。就是抛洒在僧众，就是送给供养给僧众的这种方式呢，来执行供养，并且呢做了顶礼，然后就离开了。就源于这样一个善根，使得他后世的话，你看这个91世当中呢，世世都具足福德，并且的话，最后呢还获得了解脱的那个善根。获得解脱的善根，我们看到的这个因和他最终得到的果，感觉好像这两者不成正比一样。其实人造恶业也是一样的这个经教里说呢，就是如果杀一次生的话，要感召自己被杀500世啊，它也是不成正比。那我们看到世间当中因和果的话，其实也是这种特色。比如说呢，一颗这个稻种。你种下去的话，只需要一粒种子，但是你长出来的这个果的那个稻穗，可是有好几十颗，甚至于上百颗，对吧？那么它这个，本身呢，自然的话，名言当中那个因果的相呢，本来即是如此。所以呢，如果是以一个清净心 种下哪怕是微小的善根呢，最终所获得的这个果报的话，确实呢是非常殊胜不可思议的，这一点呢倒是不用有什么怀疑。那我们关键的话就是也是跟前面的这种公案呢都比较相似啊，就是我们也是大概呢分析一下大致呢需要分析一下，就是说作为华天施主他因地的这个微小善根的话，一个呢他自己呢作为一个穷人连字句都买不起的，那么他用的是什么呢，就属于无主物，对吧，我们前面讲的自成供养的那一部分，自成供养就是由众生共业所感召的山河大地。那么草地上的花草它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它不是属于谁的哪一个主人的，我们谁都可以去采撷。那么现在在汉地的话，当然这个汉地可不是这样了汉地的这个公园呐、路边的这些花草，这些都是规划的，它是有这个是属于是当地的，就是你所处的那个环境的那个这个省市的政府他们花钱种下来的什么，那个可不叫无主了这个就是属于是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城市绿化的一部分，这都不是，不像你说藏地这些草地上然后这个内蒙古的草原上的这些花花草草，它天性长出来的，不需要谁去花钱买了种子、买了花，然后要辛辛苦苦找工人把它也好好的摘，还需要有人呢去维护去除草什么的，没有这些程序，那个是属于自然天成。那么你们在汉地的环境呢，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怎么说呢，公园里面的花草然后这个路边上面这个城市绿化的这种花草呢，就用医患供养的方式就可以，这可不能随便摘，这个是违反规定的哈。然后你自己可以到花店当中买一些因为这个在汉地就比较方便了。也不能说是买花我知道不算便宜，但是呢不用说是天天买呢，但是在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范围之内的话隔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的条件是具足的那种情况下呢，隔多长时间买一次鲜花呢，供在佛前好好的发愿并且提一切众生来做这种发愿的话，这些法行呢我们可能每个人还是能做得到的都能做得到的。那么经常在佛前供花是一个很殊胜的一种法行，像这位穷人的话，他一个呢其实他是拿了一个没有一分钱都不需要花的，就是在野外采了很多的鲜花向这个僧众做供养，关键一点的话就是源于僧众的那颗清净的欢喜心，然后呢对僧众的这种信心，做了供养之后呢而且至心顶礼僧众他整个初善中善后善，他整个这个过程的话发心极为清净，所以感召到他后面的话这个果报很殊胜，并且呢还植育了殊胜的这个本师，而在他的教法之下的话得到了这个解脱的这个果位。那看到了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从功德的角度意义上来说大家应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对吧，你像我们前面说咱们现在的话这个供灯也不少供，供花你们也不少供就是道友们这方面的这些法性还是培得非常好的，而且很有心，就是很用心这个就是确确实实的话是一种发自恭敬心呢，源于三宝呢在做种种的善法，又懂得了这种大乘的这个发愿，那我们后世的这个果报呢你不需要有怀疑，就是你后世的话生生世世一定是可以有一个呢很光明的一个未来，就是成为一个福报具足的人，善根具足的人天性上面他有这样的一种习气，见到出家人就欢喜，见到三宝就生信心，并且的话他的等流习气当中的话就是愿意供养就是没有那种吝啬嘛，没有这种吝啬愿意供养，这个的话也是我们未来没有不可思议的那种果呢，肯定在自相学当中是能够获得的这是讲到这个供花。所以说到这里的话我们再说这个毕竟的话作为你们在家人呢在家里这个在世间的那个环境当中一个月呢每天工作至少8小时这个早出晚归辛辛苦苦挣一个月的工资不容易，说起来基本上也都是基本上就是能够保持一个小康水平，我就从大多数人来讲有一些福报非常不错的呢我就单独就不提就不再单独再列了，就是说大部分呢我们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能够过一个呢自己吃穿不愁的一样一个基本的一个中等的生活水准。那么很多时候的话就是确实世间上现在做什么事情都得要钱，我们也不敢说就是这个大家的话这个 在这个源于三宝的这一块的话，那个一定也就弄得自己手头很紧啊，这方面的话，其实也不好这么去，这样子去要求啊，这个不是最关键的。关键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心相续当中呢，源于对三宝的这样的一种清净的信心。当然呢，真实供养确实也有它的必要性，但是这一点呢，确实你们自己呢，把自己的一个生活水平呢，把握好之后的话，有一个中道的一种，这个就是合理的一种理财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话，家人也不至于呢，就是有意见。另外一方面呢，随时随地其实还可以做相应的，像这种，这个易换供养也好，自成供养也好，都是很方便的，都是比较方便的。你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以前的话，跟你们也提过嘛，你们这个走在外面啊，上下班呐，路这个到了街上呢，那琳琅满目的这么多的这种现在的这些新产品的话，你都可以易换的方式来做供养嘛。然后的话，这个自己倒一杯水喝呢，在这个。或者拿一瓶矿泉水喝呀，这夏天也比较热，然后呢，这个买了水果的时候呢，这个马上就能观想，先观想一下，说供养三宝倒是不一定说，在佛前供呢是唯一的方式。就比如说你拿的这一瓶水或者这个水果啊，什么东西的话，吃的这些新的东西，先意念一下供养三宝，然后马上自己吃，它就是随时随地呢都有一颗供养的心。那这里就代表的意思什么呢？就是说，你像这个华田比丘，他因地的时候呢，就没有供养的资具，他没钱，他就在野外摘花，然后供养僧众，就是一种非常方便的一个法型，随时随地他就可以找到，考虑到呢这个东西呢，因为是花都是很好看的嘛，直接就供养三宝，结果就培植到了这个很广大的福德。我们现在呢也很方便做的，也很方便做的，不管是用易换的方式呢，还是这个找到这个合适的就是可以用自成的这种方式，属于是无主物，山河大地的美景。小的那么自己呢可以摘采的，当然呢拿去供佛也是没有问题。大的方面的话，整个山河大地你肯定是拿不过来的，那直接呢把这种美丽的景象，这个观想的方式呢供养上是三宝这块真好看，这样的话它自然就会有福德。喝水前自然供养，吃饭前自然供养，默念的话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对不对？自己的夏天的话，买个什么样的新的东西供养三宝，然后夏天呢，给自己买几件新裙子，在那个穿之前的话，裙子买回来，直接呢，这个心里想一下先供养三宝，然后的话再赐予自己穿，新鞋子袜子呀，都可以这样去观想，其实就是时时刻刻都可以修这种法心，因为什么呢？关键一点就是信心和恭敬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信心恭敬心非常重要，但是这些微小的这种布施的话，其实它的福报却是难以想象的，就是依靠微小的这种善根会积累呢广大的这个福德，积累广大的福德，我们平时这方面去园区还是很方便的，就大家呢应该要有信心，然后呢也可以把这种善根呢全部归集在那个，就是往那个净土上面去集中，就是我培植的所有的善根，都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能够往生净土。那么就是你到时候这个临终时的话，往生的那种福报就会越积越多。那么到了临命终时的话，他福德现前的话，就会变成你那个往生的顺缘呢，方方面面都具足，就很容易往生了。就很容易往生，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 讲到的第二个公案。最后一个公案的话，今天讲的最后一个公案是一个这个农夫供养稀粥的这个公案，对吧？说到这个，另有一位老平民呢，去耕地时带了一罐稀粥，他看到当地的人们供养佛陀而积累福德后，想到自己因造恶业而落到这种地步，便一筹莫展。世尊知晓后呢，来到他面前接受他的稀粥，这个老人欢喜地将一罐稀粥呢献在佛陀的钵盂里，佛陀做了加持后，稀饭变成了许许多多。佛陀及其眷属呢，尽情享用，并作回向后离去。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初善、中善、后善。那么，作为一个老的平民，一个农夫呢，他耕地的时候带的这罐稀粥是他当天的一个饮食，而他当看到这个佛陀， 这个就是当地的人们供养佛陀积累福德，他又会想到什么？他在因果上面也是正见具足的，就是说我呢肯定是因为往昔造了恶业，所以落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境地，就是贫困嘛，贫苦。贫苦，而且呢，这个辛苦劳作是属于农民的身份，辛苦劳作，而且还很贫苦。然后他就升起了这种想供养佛陀西周的愿望。那确实呢，也是他的因缘成熟。世尊呢，也知晓他的这个心愿之后呢，直接就走到他跟前接受供养，就是他那个对境呢非常殊胜。我们现在呢，末法时期的话，可能是想等着善知识到你跟前来呢接受供养，这个不太现实。但是我们确实可以找到很多的具象的善知识，或者说是以僧团作为一个对境，来做上供下施，做供养的话是有很多的机会的，有很多的机会的。那么这个老人很欢喜啊，这是体现出来对佛陀及眷属的那个恭敬心和信心，亲近的这种欢喜心。将西周供养之后，佛陀呢又把他的这个功德增上，做了什么呢？做了加持之后呢，西周开始变多，就不是一罐了，因为一罐西周只能供佛一个人，而佛陀为了让他的福德增上的话，就加持变把这个西周变成很多，让佛及眷属所有的人都尽情享用了。那就说明什么？这个老人不单单是供养了佛，还供养了僧众啊，供养僧众，供养僧众，这个僧众的对境是很严厉的，所以源于僧众呢做饮食供养呢，福报也很大。确确实实福报也很大，所以说呢，源于佛陀的这种这个更加增上的这样的一种功德力呢，加持他的西周变多，并且呢，就等于是普遍的、普及的供养僧众，他实际上就做了一个非常广大的一种福报，供养了佛及僧众啊。缘起的话只是那一罐的粥，但后面的结果呢，是源于佛的这种慈悲的加持力啊，让他呢功德变得成千上万倍的增长，然后呢。还有最后一段的话，就是并且做回向后离开，就是僧众的话也是做了如法回向，给他呢做了如法回向，因为享用他的这个饮食了嘛，如做了如法回向呢就离去了，所以他才会出现现世现报的这个果，就是他这一世当中没有等到下一世果报成熟啊，这一世果报就已经开始成熟了，他的那个麦地里面的话就长满了这个金穗嘛。打满了金穗，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对前面的这段公案的话，当然呢，有一部分是属于我们出家人应该要注意的，就比如说，当这个施主呢给了这个供养之后的话，出家人应该要一个如法念经。那一般的寺院当中呢，都有这方面的法型，就比如说，在家人呢做了供养的话，出家人会相应的给他做念经回向啊。在我们学院的话也是这样子的，每个月的话，对于施主的这个供养的信财，乃至于呢，我们这个就是还要接受的这个，比如说给亡人超度啊等等的这些呢，都要做呢这个如法念经啊，就是这是必须的啊，这是必须的。那么。源于这两种因缘的话，那么对这个施主来说，他也能够得到圆满的福报，这是一个最圆满。那从这个施主本身的角度来讲，最初的这个因果诚信，然后源于三宝的信心，以及呢他能够这个欢喜供养的这个对境殊胜等等啊，他这个所有的这个条件具足，所以呢，他直接这个果报的话，就是现实就成熟了。那所以这里就说当时呢，这个老人所拥有的那一块田地里面呢，直接就长满了金穗。圣光王知道之后呢，夺为己有，就国王有点贪心大，看到呢，居然有田地里长金子啊，那么就把它据为己有。结果据为己有之后呢，给了那位老人一些青稞的这个穗，穗田。结果这些呢，青稞穗呢，就都变成了金穗，就是国王呢把这个金穗自己拿了，然后给老人给普通的那个青稞穗呢，结果呢给老人的穗呢就变成了金穗，而圣光王抢去的金穗却又变成了青稞穗。这一段的话，我们在这里呢需要稍微分析一下，但我们不要简单的觉得说，这个就是一种神话故事一样，这个怎么可能呢？金子就是金子，青稞就是青稞。其实的话，这一段如果讲得深一点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说把这个佛教的意义啊，就是从这个世俗名言、这个因果正见的这个层面。再往高拔一点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呢，佛教里面还讲到了这个二转乃至三转的这个，一个呢是属于般若空性，一个呢是属于三转如来藏光明的一些甚深要义的这个法。那么对于整个名言的这种现象的话， 按照这个，先是从，按照这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万法唯心现的这样一个道理的话，那有一些道友可能接触过一些啊，像这些甚深的中观啊、般若啊，这个说到三转的这些意义的时候呢，可能也稍许了解一点。我们以前呢，就是曾经在这个《定界宝灯论》当中也是学过了，比如说六道众生同看一碗水，那么地狱的众生看这碗水的时候呢，看到的是铁水。所以他自己所处的环境，也是呢铁水构成的哦，就是他一直横尸在这个铁水当中呢，被这个熬煮嘛。然后恶鬼众生看到这一碗水呢，就是这个脓血，人类众生和旁生的众生啊，就是旁生和人类看到这个水就是水，它就是起到了这种解渴滋润的作用。天人呢看这个水的话，实际上就是甘露，就是他们天人有一种乌丝甘露，这个涂了之后的话是可以长生不老的。然后呢，这个菩萨就是我们说菩萨看这碗水的话，其实就变成了水大的本性，就是属于是妈妈个佛母。而呢，佛陀看这碗水的话，就是光明，也就我们说的如来藏光明，是这样的。那么到底是这个水它自己本身像一个变色龙一样的变来变去呢，还是说呢，说是这个六道众生因为各自的业力不相同，所以所见的这个对境也会不相同。其实的话，这个对境呢，从这碗水本身的意义的角度来讲，它是如如不动的，恒是安住在自己的本体上，从来都没有发生改变过。改变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业障啊，这个业力的这种习气呢，重或者轻的这个遮障的话，所以呢所看不相同啊，所见就不相同。就像呢，有些人的话，他戴着这个这个怎么说呢？黑色的这个墨色的这个眼镜的话，那看外面的世界呢，都是这种暗灰色的。你戴的这个黄色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呢，全部都是黄颜色的。你自己戴的镜片不相同，所见的对境就会发生变化。但是你不能把这个责任的话就怪在对境的本身上。因为是你自己的眼识出的问题，而不是呢对境的本身在变化。对境的本身它一直没有变，对不对？同样的话，我们经常把这个道理呢也是用于像那个，为什么？你像净土这边的话，确实要讲到我们净土法门里面经常强调的一个所谓的心净则佛法啊，佛这个心净则国土净，对吧？那么所谓的心净国土净，就说你的这个心相续清净的话，其实呢净土就在你的这个当下。净土并不是远在天边的，而是呢，净土就在我们的当下。当我们自己的修行的这颗心呢，罪障清净了，没有这种遮障的时候的话，那么他所见的净土就在当下、当时、当刻，就是清净的极乐世界，就是清净的极乐世界。这里就是讲的这个方面的道理的话，其实跟三转的这个要义呢还是比较像。三转当中呢，就大乘了义的观点呢，就今天跟你们这上面稍微的缘曲一点啊，你们就当是听一种知识也可以。稍微有一些道友可能这些方面是听的比较多了，有些道友如果第一次接触的话，那么也应该在我们平时呢学这种简单的公案之余的话，也应该了解一些呢佛法它的那个甚深的那些方面。其实佛法的话，它有很深广的那些意义在当中啊，有很多这方面的意义啊。我们不要觉得呢，好像佛法只剩下这个像我们藏传净土法所学的公案这么简单啊。这样来理解佛法的话，还是有点不太合理的，因为佛法里面有很多很深邃的那个意义。真正按照大乘的了义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每个众生的相续中都有如来藏光明，每一个众生相续中都有圆满的佛性。这个我相信在汉地的道友的话，你们应该对这种知识呢接触的不算少，这种只是接触的不算少。每个众生都具佛性，这个像禅宗经常说嘛，狗子有佛性否，是吧？就是，经常用这个方式来参话头。那么众生皆具佛性，为什么它不是佛而是众生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佛性上面的话被沾染了那种暂时的课程。我们经常说，就如同一个如意宝珠上面呢就被蒙蔽了很厚的一层这个垢染。很厚的这个垢染，那需要我们通过呢，就是比如说放在这个这个具有这个清洁垢染的这种洗洁精的水里面去泡啊，然后用这个布子呢一遍一遍的去擦，甚至于它很坚固的这种垢染，我需要用这个什么这种比较硬的东西去打磨，然后才能把它上面不属于如意宝本身的那上面牢牢粘着的这些垢染的话，给它一层一层的去掉，最终如意宝自己的本性就会现前。整个这个比喻的话，其实很像我们每一个人修行的过程，就是我们现在在座的修行人，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佛性在的。 都而且是圆满的，跟佛陀跟我们现在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断证功德圆满的这种佛性这种功德力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每个人都具足这个就是比如说呢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的这种佛果的功德，每个人都是具足的。但就是因为呢自相续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垢染存在，就把它遮蔽了，就是使得如意宝它本身天性具有的那种光芒和能力没办法显露出来，就是被暂时的课程，就是我们像相续中的这些烦恼和业的这些东西呢全部遮蔽了。那现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刚才我描述的说啊，用这个擦子擦呀，用水泡啊，然后用这个布子反复的去擦拭啊，让它的那个本性的把它垢染这一面一层一层的给它去掉，使得它本性的那一面一分一分一分慢慢慢慢的都显露出来。其实这个整个就是一个修道的过程啊，修道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修道的过程是说佛性增加了吗？其实佛性还是在那里没有变过，它不会因为我们修行功德增上而呢增加，也没有因为说哇我们没有修行啊被这个业障越来越重了而减少，就是他自己本身是如如不动的。但是在修道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修道过程的话，正确的一个修道的次第就是通过步入到自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它整个有一个大乘五道十地的这样的一个次第的话，看起来就是每一地每一地越往上增功德越殊胜，越往上增的话它的这个能力开始越强。其实就是什么呢？你的这个障垢减轻一分，如来藏本性的光明显露一分啊，再减轻一分又显露一分，分分显露的话越显露越明显，到了最终彻底最后面的丝毫的这个障垢都不存在的那个状态就是佛果啊，就是完全这个如意宝珠上面没有任何垢染的话，这个状态就是佛果。但是你说它被这个垢染完全蒙蔽的时候，和它最终呢完全显露出来的时候，这两个如意宝有没有丝毫变化呢？其实从如意宝本身角度来讲，从来都没有变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性如如不变的意思。来，法性如不变，只是的话在我们修道的过程当中感觉它是有一个递增的变化相啊，增增减减的这样的一个无常的变化相，是这个状态。所以说这种修行呢，你们了解这样一个道理的话，但这个讲的确实有点可能有点远了啊，又比较深，这三传的一些比较了义的观点，那么就知道呢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世界，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我真真实实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体，但是实际上的话是因为你是带着一个你现在属于轮回中的一个众生，对吧？你相续中充满了业和烦恼，充满了烦恼障和所知障的这个二障的这种垢染，那你在这样的一个心识的状态之下，你看到这个世界，你认定这世界就是真实这样存在的吗？其实的话你也说不清楚，我们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根据说啊，世界就是这样的，因为我限量见之故。那么这个限量见的话，就如同我们梦中所见到的山河大地一样，感觉上它是很真实的，其实的话它只是分别念面前的一个假象而已，也是我们心识由于垢障由于蒙蔽所得的一个假象而已。就像呢我们在佛学会当中现在这个预科班呢开的这三系，开了这三门课，其中这个入行论的话在第五品啊，真知正念品呢第一段颂词就讲到这个问题，就说我们在那个经教里面看到形容地狱众生的话，地狱众生所处的环境啊，它那个非常的，它这个地界的话非常的广大，而且呢有些描述的就是它整个大地啊，在地狱当中整个大地呢都铺满了这个烧红的铁床，然后呢全部呢就是一只呢是这个烧红的这个铁，然后这个恶业的这些众生呢就落在这个上面呢，就不停的被这个这个煎啊煮啊烤啊烧焦了呀烫这个烫烙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种像。那我们说嘛，这个如果你是说真的要想问它一个来源，说如同大地一般广大的，并且呢一直源源不断的具有这种熊熊烈火的这个铁床，烧红的这种铁床谁造的，这个火的来源在哪里，谁在给它不停的加煤，谁在日日夜夜不停的烧它是谁在起这种功用？其实你能找到外在的一个什么从哪个地方的话，这个从哪个地方的话，从别的地底上地底下呢输送的这个煤，源源不断的在底下一直烧烧烧烧烧，还有一个烧煤的人，是不是还有一个要扒一个煤灰的人，可能这些的话其实是大家一听也觉得比较可笑，是吧？那么那到底这些现象从哪里来呢？实际上的话也是唯心所现，就是当你的这个恶业成熟的时候，由你自己恶业的这种这个力量的话所现前的那个果，就感召的整个这个世界自己的身心都变成一种了地狱众生的那种可怜的状态，恶鬼也是如此恶鬼也是如此。那么其实人类乃至于六道众生呢，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啊，都是这样的。如果这个道理懂得的话，那就我们就明白了啊。就像刚才我最开始解释的这个六道众生同见一碗水的这种不同的区别，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明白了。那就为什么这里我们说啊，这个老人的话拿到青稞穗田呢，他就变成了这个金穗，而呢圣光王呢，他抢了金穗呢，又变成青稞穗，就是因为自相续当中的福报的问题。你那个福报在，你拿着这个青稞也能变金子；你的福报不在的话，你拿着金子也会变青稞。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不要把这些道理呢，就因为公案呢都讲的比较简单，但是在佛教的思想当中的话，这些是有充分的理由根据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藏传净土法毕竟不是学习五论哈，啊，就是说不是这种系统的学习五不大论，没有办法给你们在这个理论上面，在这个推证上面的话那么详尽的分析。但是实际上这些事情绝对不是一个神话小说啊，不是一种神话传说，它是真实存在的，它是真实存在。就像呢，当这碗水呢放到天人的眼睛里的话，它就会变成无死甘露一样。是这个水像变色龙一样在变吗？不是，而是天人的福报的话，它自然感召到的这个水就是无死甘露的那种力量。所以说呢，源于老人他因为前面培积了这个很好的福报，所以呢，这个普通的穗麦呢，到他的跟前的话，就会变成他的福报应该享用到的那个金子。所以前面的那个公案就是华田施主，他是用幻化的那种力量来供养僧众，大家也不要觉得这是一种那个啊神话故事，只是他的福报非常广大。因为天人的话，他享用食物就是幻化出来，只要一想就能出来，不需要勤做，不需要去炒菜做饭的，是这样子的。这个呢，全是一种福报的体现。我们呢，毕竟不能够因为自己已经处在末法时期，人寿不到百岁的这样一个浊世，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甚至于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众生，可怜到连这个如意宝珠都没有见过，夜明珠都怀疑是世界上不会存在的这么一个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年代的话，那么像古时候的话，这些人所享用能够享用到的这种福报，我们也不必要呢完全排斥它，直接用一个说啊这是一个神话传说，根本是不可能的，就一概否决，这只能显现出自己如同井底之蛙一样孤陋寡闻啊，只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呢，这些道理啊，它这里面的一些小的细节呢，其实在佛教的教义上面的话，这是真实不虚的。就是你的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你这个相续当中的话，有这样的一种福德力的力量撑着的时候的话，在你外面显现出来的一定会有这方面的这个果，这一点呢毋庸置疑，哎，毋庸置疑。所以了解到这个道理之后呢，修行人呢就是就是要侧重的话，要注重培福这一点呢，又更加显现的这个明显。就是我们自己的话，应该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要多去培积福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福报够，只要我们自相续的福报够，那么善缘具足啊，一福压百祸，甚至于呢到后面的解脱，我要往生净土，这也需要大福报来撑着的，那是需要一个很丰厚的一个福报来作为支撑，那才能在你往生的时候呢啊顺缘具足，比如说那个时候你就能遇到很好的这种机缘，然后的话就能够摄持你的心念的话，不会外散啊，不会这个颠倒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这种顺缘具足呢，能够让你往生的那个几率啊，那个概率呢就会大大的增强，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这是呢我们讲到的啊，就是这一小段的那个内容，需要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要不然呢，可能有些初学者看到这些公案，就用怎么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分别心，就觉得啊，师父呀，虽然我很相信佛法，但是我怎么看都觉得像这个神话故事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些故事，佛教里面这些故事的话，就是为什么那么像神话小说呢？啊，其实这些的话，都里面是有它的那个理由在的。啊，有理由在的。这些以后呢，你们这个文思的多了之后啊，基础在就是广文博学这方面啊，在佛法的这个意义上面缘取的多了，这些道理呢就会更加懂得多一些。那么再说到这个后面就说，仅仅呢以供养一罐稀粥的这个福德，便彻底消除了那位老人今生的贫穷之苦啊。就我们先是简短的说他今生的这个贫穷之苦，它是一种现世现报。一般这个人现世现报的话，就是他造的那个恶业力或者善业力非常的强大，它就会呢出现这个现世现报的这种现象，就是这个果呢非常快速的就成熟。一般呢，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呢，比如说今生呢造因，后世呢感果，这是一种呢正常的因果成熟，因为它需要有一个时间阶段。 但是有些比较强大的这个业力的话，不管是善业和是恶业呢，它都有呢现世成熟的那种可能性。那我们如果说平时呢自己在善业力方面呢，非常的这个勇猛啊，就是这个意乐方面啊，方方面面非这个因缘具足啊，这个善根力很强大，那么也会呢很可能就会出现呢这个现世成熟的那种可能性，这个也是有的啊，这些是有的。那么上神波切的话就举的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说是佛经中记载的话，就是说，当时这个国王把这个农夫的这个麦穗抢了之后，连续7次啊，都是只要抢到国王手中，这个金穗就变成普通的麦穗嘛，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百叶经》当中的话，也有这种类似的公案。然后这个《杂宝藏经》当中呢，也有啊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五兄弟的那个类似公案，主要是那个弟弟啊，最小的这个弟弟呢，他也是源于呢给对于这个佛的供养而呢变成了这个，就他种田的这个那个稻田的话，就变成那个金子了嘛，就变成了这个金子的这种稻田。所以说这个大概的啊，就是说这几个公案都有很多类似的，而且在佛经当中不同的这个经典当中呢，都有这些描述。这些其实都是属于真实的一种现象那么也是体现出来作为呢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的话，只要呢相续当中培植的这个福德呢，必定能够感召他自然的这种果。那总体的话，今天所讲的这几个公案侧重点都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是源于一个清净的这个信心，对于三宝哪怕是做了微小的供养，也能获得巨大的果报的这么一种道理。那这种道理的话，就是对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这个不管是在家出家人来讲呢，也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因为毕竟到了末法时期呢，却虽然有一些道友啊，确实这个福报非常不错，资具的话是比较丰厚的，那么就没有什么顾虑。那么如果能在这上面呢，就是广大的上供下施的话，那自己生生世世的话都，会创造一个很好的一种未来。那么同样对于呢没有很丰厚的这种资具，就是一个正常的一种居家生活，这个自己基本的这个温饱能够解决的，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源于点点滴滴的。你像这里都是讲的说是小小的供养获得广大福报的那种公案嘛，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空间，也能够给自己培植到呢圆满的这个福德，主要是自己的发心清净。最好的一种发心啊，就是不是带着那么多的功利心。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些公案的时候呢，有些人的这个功利心是被越来越增上的，就是啊，这个功德这么大，我就拼命的这样在这方面去想办法去做。你完全就是想图的这一点的话，因为它容易落在那个人天福报上，因为这些公案本身它就是求的是人天福报，除了那个贫女供灯的那一条的话，那么其他的公案基本上他们求到的都是人天福报。我们终归不是想要求这个吧，因为这个太可惜了。如果大家这个发心力呢不是说那么功利心强啊，唯一呢就是渴求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利益众生，有这样一个能力的修行人，能够对众生有所饶益的这么一个人，有这方面的这种发愿的话，他的心会比较清净，就做这些功德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利害得失啊，然后那么多的比较啊，到底做这个好还是做那个好啊，其实你不用比那么多，你方方面面都能够尽量去圆取。而且做的同时的话，去关心一下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众生有饶益吗？把落脚点呢转移啊，要转变自己的心念，转到这个大乘的菩提发心那里，这种心是最清净的，非常的舒适，是这样。而且的话，就是上师在后面不是也是提到了说，像这个佛陀、僧众还有父母的话是属于恩德田父母是属于恩田，这个是属于是。就像这个很殊胜的那种对境啊，就是原父母去这个孝顺父母啊，原父母做这个，就比如说这个我们以前在《弟子规》当中不是就讲到说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志气的志，养父母之智慧的智，这四层的话，就是说养父母之身，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用身与尘世的这个方式呢，来呢这个孝养父母，就是这个呢让父母心里面得到一种安慰嘛，就是属于是一种孝道。然后养父母之心的话，就比如说是，你在这个在这个语言上面在这些方面的话，能够呢。 让自己的父母的话，就是也是得到一种得到一种安慰吧，得到一种安慰，不要去呢这个触恼他们，不要去忤逆他们，是这样子的，就是一方面只是在身体上面啊，比如说给父母端茶倒水啊等等这些在身体上的城市，心上面的话就是说让他们的这个心上面得到一种安慰，子女的这种孝顺，让他们心里面的话得到那样的一种安慰，这个其实两层都是属于我们世间的。第三层的话，还是属于世间的养父母之志。就比如说孩子自己的话，这个光宗耀祖了，自己的这个事业有成啊，自己的话生活很稳定啊，这种不令父母担心，并且呢让父母感到自豪，这个就是养父母之志，志气的志啊。最后的话呢，养父母的这个智慧的话，就是我们佛教里面的那个大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真正有善巧方便呢，能够引导父母欢欢喜喜的，也能够皈依三宝学佛。这是一种，里面还有这个内容的话，也是从世间角度讲，就是说能够宽慰父母的心，因为人老了毕竟会面临的，他肯定要考虑面临的，就是有一天自己说不好哪一天就要走了的问题嘛，就是这个死亡的问题。那你能够呢宽慰父母的话，让他能够有一种豁达的心态去面对死亡，这个是从世间角度来讲。当然，最好的话就是，如果父母能学佛，那么他可能在死亡的这一点上的话，他会更加有把握一点。这属于是养父母之智，智慧的智。我们从这四点，这个实际上本来是属于子女的责任，也不要小看这一些方面。就是尤其对父母这一块，我讲的多一点，是因为我相信呢，在座道友对于上师啊，对于这个僧众啊，对于这个佛宝、法宝、僧宝这些三宝呢，都会很有信心，而且呢，也会这个竭尽全力啊，就是说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善行，但是呢，对于这个父母呢，有些的话，可能就恰恰是因为学佛之后呢，而忽视父母的这个感受啊，没有照顾该照顾的，没有照顾得到，这个其实我们自己是有亏欠的。对父母的话，确实那种啊，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等到自己的相续成熟了，长大了，会有那种后悔的感觉，叫做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呀。就是当你真正的相续成熟，你自己开始真是觉得，哎呀，我的父母，我是应该好好的赡养他们，我应该要感恩他们。然后呢，父母已经走完了，想要养的话也父母也等不及了，已经呢步入后世了。那个时候自己一直处在那种很痛悔的一个状态当中，其实这也是本身修行的一种缺失。尤其作为你们在家的人的这个身份的话，对于这个父母这一部分的话，还是要注重一些啊，就是不要忤逆，要孝顺，要孝顺。在这个藏族人的传统当中，他们对老人是很孝顺的。这个子女对老人，不管老人说的这个话对还是不对，一般呢，就是爸爸妈妈说的话，孩子不敢那个反驳，基本都会听，是这样子的。虽然知道父母讲的可能不是很对，但是他们也不会随便的，就是这个反驳呀，或者对着来呀。一般在藏族人的这个氛围当中，很少看到这样的。像他们对父母，而且就是和颜悦色，从来不会呢那个横眉冷对的方式来对待父母，很少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我们的话本身中国有和中国那个很好的传统，那么这个孝养父母的话，也是中国人的一个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一种美德。所以说，对在这个方面的话，作为大乘修行人呢，你先源于你的父母来进行修己啊，这个更是要注重一些，千万不要忽视他们，然后呢，这个冷落他们，让他们呢这个心里面非常的很难受啊，就是很难受，而且还是源于学佛来的，这个真的是说不过去的这一点是有缺失的所以导友们呢一定要注重一些。另外还有呢，包括病人啊，还有我们说的病人类的话呢，还有什么乞者、乞丐呀，这种呢，这个弱势群体需要帮助的这些对境，哪怕是布施呢一碗水都有呢在数千万劫当中都会感受呢无穷的这个福报，就是他的这个功德非常大啊，功德非常。所以善法呢哪里都有，善法点点滴滴其实都有做的机会，都有地方做，就是看我们自己的心呢到不到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能不能够去远取得到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清净的一种意乐这一点呢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呢能够陪到很好的福德那么现在的话，我们作为初学者的话，其实这种 今天呢是稍许的啊，在那一段呢讲到一点生意的了义的一些啊，什么如来藏光明啊等等的这样的这种教义。那么讲的这个教义呢，意义上面是很殊胜的，但是如果你要想现前那个意义的话，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道理上面是容易明白的，道理上其实容易明白，你们现在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学。但是的话，你要想现证它的话，可是比较难的。那么如果要想现证，就是脚踏实地的先广大的培积福德。以福养慧，依靠这个福德力，才有最终的现证它的机会。如果说连最基本的福报都没有的话，你哪怕天天讲这些道理，你已经懂得烂熟了，你永远是没办法证得它，永远没办法现前它。它在你的相续当中，也永远只是一种说辞和概念而已。就是道理上你是很清楚了，但是你没办法获得，就是你相续中的那个垢染的话，你没有能力把它擦掉。因为这些东西的话，是要靠强有力的修力，然后呢。这种福德力的支撑，才能够呢遣除自己的这种种种的烦恼和业才一点一点的才能够对治，才能让你的那个佛性的本性呢慢慢的发挥出来的慢慢的显露出来的，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我们名言当中的这个培福很重要。所以上圣波切在这堂课不是讲到说，虽然在圣意当中啊，通通都是可以放下的，因为本身就没有什么执着可得，但是在世俗当中的话，通通都要去行持。一个好的修行人，一个根基好的人，那么尤其是前世宿世种植过善根的人的话，其实他们，当然修行的话是比较容易开悟，但是他们前世的那种培积善根，全是培积的是名言当中的善法哟。他就在福报呢到了一定量的时候的话，他直接修这种比较高深的大法，他就容易切入到那个实相义当中去。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世俗中的这个福报都还没有培积的到位，你要想切入到圣义的实相哦，就是真的像千难万年，就如同爬这个须弥山一样的，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所以在中观当中也经常讲到这个二谛的问题，说若不依俗谛这个不得正，不得第一义嘛就是说如果没有依靠世俗谛的这个方便，你是很难去得到真实圣义谛的究竟实相的那个意义的。就是也是强调的话，对于世俗谛的这些善法的修行呢，要好好的去培积，那么等到火候成熟的时候呢，自然呢就可以现见了圣意的智慧对我们来讲，也就是可以达到这种超凡入圣的这个境界，是这样子的。好，今天的这个辅导呢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呢先简单做一个回向哈。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嘎那奇瓦隆恰巴伊这比处理卓啊卓啊修。